This episode was created with the support of Free FM, Hamilton, New Zealand's community access media organisation. Visit us at freefm.org.nz.
新西兰新华侨生电台广播，音质天成，悦动人生，伴您随行。
新西兰新华侨生电台广播，音质天成，悦动人生，伴你随行。
New Zealand Chinese Bridge Radio. Follow our voices. Share the world.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0 新华侨生电台广播，我们在新西兰为您播音。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新华侨生中文广播电台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峰。
我是主持人奥斯卡。
今天是2026年7月20日星期一，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点钟，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立体声调频 FM89.0 以及微信公众服务号博雅文创并机播出。
感谢各位新老听众朋友一如既往的关心和守候。在接下来两个小时黄金时段的华语播音，将由我奥斯卡还有我的搭档小峰以及我们的新晋主持人共同为您带来。首先和您见面的栏目是由您熟悉的《中新时报》特约播出的《新闻晚班车》。
天涯不遥远，世界在耳边，声音通四海，资讯传万家。新华侨生新闻晚班车，聆听中国，感知世界。
新西兰时间七点，现在我们进入由《中新时报》带给大家的新闻晚班车。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主播小峰和奥斯卡与您一起回顾新西兰国内新闻。首先由主播奥斯卡和听众预告一下今天的主要内容。
好的，今天新闻晚班车有以下主要内容：联合政府相关动态，前总理阿德恩现身奥克兰，关注新西兰禽流感，以及房产财经报道。
我们首先来关注联合政府的相关新闻。上周最新的新西兰国家广播电台雷德民调结果显示，有过半数受访对象可能在实际大选时改主意投其他政党，而最能从这一局面中受益的可能是机遇党。
本次民调在7月2日至9日期间进行，尽管国家党支持率跌至仅有 28.7%， 这是克里斯托弗·卢克森接任党魁以来的最差表现，但这个结果依然支持联合政府三个党派能以61个国会席位的微弱优势继续执政，而国会总计120个议席。
优先党和行动党支持率分别上升至 11.5% 和 7.8%，而机遇党也以 4.7% 的支持率几乎站在了国会门口，只要达到 5%， 该党就能进入国会。工党以 34% 的单一支持率位居所有党派中的首位，绿党和毛利党也分别获得 10.3% 和 2.3% 的支持率。
不过深入分析这份民调后会发现，随着大选临近，外界对各种政策的审视会更加严格，各党派的实际得票率很容易发生变化。新西兰国家广播电台雷德民调问题中不仅包含询问受访者今天会投票给哪个政党，还询问他们在即将到来的大选中可能会认真考虑投票给哪些其他政党。
在全部1000名受访对象中，有 54.4% 的人表示将认真考虑投给不止一个党派。当被问及如果今天举行大选，受访对象会投给哪个党时，人们同时也被问到这个党派是否会是受访对象的唯一选择。
选民对这个问题的回应可以为各党派在当前这个竞选阶段的兜底支持率给出一个参考。工党 15.7%， 国家党 12.8%， 绿党 4.1%， 优先党 4%， 行动党 2.7%， 毛利党 1.2%， 机遇党 1.2%。
受访对象还被要求给出一个备选答案， 如果一定要投其他政党，可能会认真考虑投谁。民调随后将那些确实有其他备选意愿的选民总数与那些已经确定投票意向的选民总数进行合并。在这种计算方式下，各党派支持率分别为工党 28.7%， 国家党 24.3%， 优先党 13.8%， 绿党 13.1%， 行动党 10.5%， 机遇党 6%， 毛利党 3.6%。
如果将受访者认真考虑支持的其他政党纳入计算，除工党和国家党外，其余各党的支持率均有所上升。相比之前，如果今天举行大选的投票意向，工党和国家党的支持率则分别低了 5.3 和 4.4 个百分点。
值得注意的是，按照这种计算方式，基于党支持率已经超过 5% 的国会门槛，成为了能够真正决定下届政府走向的造王者。中右翼政党只有 48.6% 的选票，中左翼政党只有 45.4% 的选票，无论哪一方都不足以组建政府。
随着国家党和工党的支持率均出现下降，主要大党越来越需要小党派的支持才能执政，这是全球政治中普遍存在的趋势。在本次民调中，两大政党的总体得票率是 62.7%， 较3月时的 66.4% 和1月时的 66.9% 进一步下滑。
下面来关注前总理阿登现身奥克兰。7月16日，有餐厅大厨爆料，新西兰前总理阿德恩现身奥克兰餐厅，在餐厅悠闲就餐。巧合的是，今年七月，阿德恩挂牌出售他位于奥克兰中区桑德林厄姆的住宅。挂牌仅一周多，该别墅就成功出售。隐私原因未公布成交价格，中介透露双方对这笔交易都很满意。
当天中午，阿德恩出现在奥克兰一家知名餐厅。爆料者称，他穿着低调，状态轻松，与同行者一边聊天一边用餐。这是他今年搬去澳大利亚后少数几次公开回到新西兰。今年早些时候，阿德恩与丈夫克拉克·盖福德、女儿尼弗搬到悉尼居住，随后他在中区的住宅被挂牌出售。
这是一套颇具特色的单层别墅，最终以未公开的价格成交。雷怀特中介迪姆·霍斯表示，由于交易涉及隐私，具体售价不会公布，但双方都对结果感到满意。由于房屋刚刚售出，外界猜测阿德恩此次回到奥克兰可能与处理房产交易有关。
不过他本人并未说明此行目的。阿德恩上一次公开现身新西兰是今年五月参加奥克兰作家节，当时他围绕新书《一种不同的力量》与读者交流。离开政坛后，阿德恩长期在海外工作和生活，曾在美国和英国停留，最终一家人选择搬到澳大利亚。
他此前解释，悉尼距离新西兰较近，可以更方便地与亲友往来，同时生活方式也与新西兰相似。阿德恩近日接受澳大利亚媒体采访时表示，一家人已经逐渐适应新生活。他说，澳大利亚人与新西兰人有许多相似之处，当地人也十分友善。
为您带来今天下一条新闻，关注新西兰禽流感。自新西兰发现 H5N1 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以来，公众对身边异常鸟类的关注度正在急剧升温。仅7月18日一天，新西兰初级产业部 MPI 就收到157宗涉及病鸟、死鸟的公众报告，而在一周前，同类报告数量仅为每周一到两宗。
新西兰初级产业部强调，公众报告数量的激增并不代表新西兰突然出现157例禽流感确诊病例，部分报告可能指向同一批鸟类，也有不少鸟类死亡与禽流感无关。 例如自然死亡、捕食、交通事故或其他疾病的，均可能导致鸟类死亡。
新西兰初级产业部工作人员正逐一筛查所有报告，以判断哪些情况需要进一步调查和采样检测。这一机制旨在确保有限的检测资源集中在真正需要关注的个案上。据悉，新西兰仍只有2只野生鸟类被确认感染 H5N1 病毒，一只是惠灵顿佩托尼海滩发现的松贼鸥，另一只是于怀拉拉帕地区卡特顿附近发现的沼泽鹞。
官方确认自上周五以来没有新增确诊病例，据推测病毒很可能是由迁徙海鸟带入新西兰。由于松贼鸥和沼泽鹞均为食腐鸟类，第二只感染的沼泽鹞很可能是在啄食其他带毒鸟类尸体时被感染。
截至目前，仍无证据显示病毒已进入商业养鸡场或家庭鸡群，也未发现野生鸟类大规模死亡的异常情况。真正令保护机构紧张的是新西兰独有的珍稀本土鸟类，这些物种包括小鹦鹉、南洋鸡、黑长脚鹬、暗衡、橙萼长尾鹦鹉。
不少珍稀鸟类种群数量原本就极为有限，一旦病毒在野外持续传播，可能对种群造成毁灭性冲击。怀拉拉帕地区发现第二例确诊后，新西兰自然保护部已提高了当地的警戒级别。
作为预防措施，自然保护部已为300只濒危鸟类接种了禽流感疫苗，涵盖小鹦鹉、南洋鸡、黑长脚鹬等关键物种。工作人员将继续正常进行野外作业，但会携带个人防护装备，并随时准备启动应急响应计划。
相关部门提醒公众，如果在同一地点发现3只或以上生病或死亡的野生鸟类，应立即拨打0800809966报告，不要触摸任何可疑鸟类尸体，也不要自行移动或搬运它们，以免增加病毒传播风险。
最后为您带来房产财经报道。今天新西兰统计局公布了最新一期的精选价格指数，结果显示，尽管燃油价格整体仍处于高位，但六月份汽油和柴油价格均出现按月回落。
上周五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五月至六月期间，汽油价格环比下降4.2%，柴油价格则大幅下降12.1%，这是继五月份小幅回落后，燃油价格连续第二个月下降。此前受中东局势冲突影响，全球石油供应受扰，国际油市经历了历史性供应冲击，推动三月和四月油价连续上涨。
精选价格指数 SPI 是按月发布的价格指标，涵盖约占季度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47%的调查样本，除燃油外还包括食品、酒类和烟草、住房租金、公共事业、交通运输及住宿服务等多个类别的价格变化。不过从年度来看，燃油价格依然明显高于去年同期。截止2026年六月的过去12个月里，汽油价格上涨23.6%，柴油价格更是飙升57.1%。
最新 SPI 数据显示，截止2026年六月的一年中，新西兰食品价格上涨2.5%，此前截止五月的一年涨幅为3.2%。与去年同期相比，所有食品类别价格均出现上涨。其中肉类、家禽和水产品价格上涨6.9%，成为推动食品价格上涨的最大因素。其次是餐厅用餐及即食食品，年涨幅为3.1%。
新西兰统计局价格与评检指数发言人尼古拉·格罗登表示，标准两升装 牛奶价格依然是食品价格的最大推手。他表示，过去两年来，牛奶价格每个月都在上涨。数据显示，2024年6月，一瓶两升装牛奶平均售价为4纽币，到2026年6月，这一价格已升至 5.04 纽币。此外，堂食、午餐、早午餐、外卖咖啡以及西冷牛排价格也有所上涨。相比之下，番茄、新鲜鸡蛋和橄榄油价格则出现下降。
2026年5月至6月期间，新西兰食品价格环比上涨 0.6%， 其中水果和蔬菜价格上涨 2.3%， 是推动当月食品价格上涨的最大因素。杂货食品价格上涨 0.4%， 位居第二。统计显示，番茄、盒装巧克力、黄瓜和彩椒价格上涨，而牛油果、巧克力块以及鸡肉价格则有所下降。
六月份，新西兰国内机票价格环比下降 4.1%， 国际机票价格则上涨 1.2%。 按年度计算，截止2026年的六月的一年中，国内机票价格下降 2.9%，国际机票价格上涨 1.7%。 住宿方面，国内住宿价格环比下降 0.4%， 国际住宿价格则上涨 9.1%。 过去一年里，国内住宿价格上涨 2%， 国际住宿价格上涨 10.4%。
此前，新西兰央行在七月货币政策评估中将官方现金利率 OCR 从 2.25% 上调至 2.5%，这是自2023年5月以来首次加息。对于此次加息，新西兰央行表示，虽然国际油价已经回落，但此前油价冲击带来的影响仍将在未来一段时间持续。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班车的内容，接下来将进入每周一晚上由纽华特产特约播出的一档有关新西兰特产的推荐栏目《纽华好物》。
更多精彩马上回来。
上有天堂美景，下有纽华精品，品澳新美味，享时尚生活。纽华特产，生态领先，欢迎进入纽华好物花园，让我们一起种草吧，选全球特产，还看纽华好物。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FM89.0 新华侨声，您正在收听的是每周一晚间的纽华好物，我是你们的主持人小牛，很高兴又和大家在空中相会了。今天是2026年7月20日星期一，七月下旬的汉密尔顿，冬天还在继续，正是给身体补充营养的好时候。过去三周，小牛为大家推荐了奶粉、蜂蜜、鱼油、护肝片、蜂胶、葡萄籽、益生菌和叶黄素等八个品类。这周呢，小牛又换了一批全新的品类，从呵护心脏的辅酶 Q10 到强健骨骼的液体钙，再到养护肝脏大脑的卵磷脂，还有女性补血必备的铁元口服液，四个品类，四个方向，跟之前完全不同。所有商品都可以在纽华特产官方网站上找到，保证正品，保证在售，纽西兰直邮到家。好，话不多说，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一款好物。第一款商品 Aroma 欧乐麦200毫克辅酶 Q10 黑胡椒胶囊60粒装。说到辅酶 Q10, 可能有些听众朋友有所耳闻，但不一定了解。辅酶 Q10 是人体内天然存在的一种重要物质，它存在于每一个细胞中，主要负责帮助细胞产生能量。我们的心脏是全身耗能最大的器官，心肌细胞中辅酶 Q10 的含量也是全身最高的。随着年龄增长，人体自身合成辅酶 Q10 的能力会逐渐下降，30岁以后就开始明显减少，到了50岁，体内辅酶 Q10 的含量可能只有20岁时的一半。因此，中老年人特别需要额外补充辅酶 Q10。Aroma 欧乐麦是新西兰本土的专业营养品牌， 在新西兰各大药房都有销售。这款辅酶 Q10 胶囊每粒含有200毫克的辅酶 Q10， 含量非常高，市面上很多同类产品只有100毫克甚至更低。而且这款产品特别添加了黑胡椒提取物，黑胡椒中的胡椒碱能够显著提升辅酶 Q10 的吸收率，让营养吸收更充分。辅酶 Q10 有什么好处呢？首先，它对心脏健康至关重要。辅酶 Q10 能够帮助心肌细胞产生能量，增强心脏泵血功能，对于有心慌、胸闷、气短等心脏不适症状的朋友很有帮助。其次，辅酶 Q10 本身也是一种强效抗氧化剂，能够保护血管壁不受自由基损伤，预防动脉硬化。另外，辅酶 Q10 对改善精力疲劳也有帮助，经常感觉乏力、精神不济的朋友，补充辅酶 Q10 可以提升细胞的能量产出，让人更有活力。这款 Aroma 辅酶 Q10 胶囊在纽华特产网站售价人民币227.9元，新西兰元55.1元，60粒装，每天一粒，可以用两个月，月销量800多单，口碑相当好，保质期到2027年11月，放心购买。记住啦，这款 Aroma 辅酶 Q10 胶囊在纽华特产网站 www.nzincn.com 上就可以下单购买。关注心脏健康的朋友，这款真的值得试试。第二款商品 Good Health 好健康液体钙软胶囊150粒装。接下来这一款，小牛要为大家介绍补钙品类。说到补钙，大家都不会陌生。钙是人体含量最多的矿物质， 99% 的钙储存在骨骼和牙齿中。但很多人不知道，传统的钙片其实吸收率并不高，而液体钙的优势就在于它采用软胶囊剂型，钙质以液体形态存在，更容易被肠道吸收利用。Good Health 好健康是新西兰老牌的保健品品牌，在新西兰本土知名度非常高，产品出口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这款液体钙软胶囊每粒含有优质钙源，150粒的大容量装，如果每天服用1到2粒，可以用3到5个月，性价比非常突出。补钙为什么这么重要呢？首先，钙是骨骼和牙齿的基本构成成分，长期钙摄入不足会导致骨质疏松，增加骨折风险。尤其是中老年人、绝经后的女性，骨质流失加速，更需要重视补钙。其次，钙还参与神经传导和肌肉收缩，缺钙会导致手脚抽筋、肌肉痉挛。另外，钙对维持正常血压和血液凝固也有重要作用。液体钙比普通钙片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对胃的刺激更小。有些朋友吃普通钙片会觉得胃胀、不舒服，液体钙软胶囊则更加温和，适合胃肠敏感的人群。这款 Good Health 液体钙在纽华特产网站售价人民币117.07元，新西兰元28.3元，月销量1800多单，是店里最畅销的钙类产品之一，保质期到2028年10月，非常新鲜，150粒大容量，性价比极高。这款 Good Health 液体钙在纽华特产网站 www.nzincn.com 上就可以下单购买。全家人都可以吃的液体钙，真的建议囤起来。第三款商品 Nutrilif 纽乐高含量大豆卵磷脂胶囊200粒装。接下来这款产品，小牛要聊一个对肝脏和大脑都非常重要的营养素，卵磷脂。说到卵磷脂，可能有些朋友听说过，但不太了解它的作用。 卵磷脂是一种天然存在的磷脂质，是人体细胞膜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大脑和肝脏中含量最为丰富。Nutrilife 纽乐是新西兰知名的综合性营养品牌，在澳洲和新西兰的各大药房都有销售，品牌历史超过40年，口碑值得信赖。这款高含量大豆卵磷脂胶囊，每粒含有丰富的大豆卵磷脂，200粒的大瓶装，用量非常持久。卵磷脂有什么好处呢？首先，卵磷脂对肝脏有保护作用。卵磷脂能促进脂肪代谢，防止脂肪在肝脏中堆积，对于有脂肪肝倾向或者经常饮酒的朋友非常有益。其次，卵磷脂是大脑的重要营养素。大脑中有三分之一的物质是磷脂，卵磷脂中的胆碱是合成神经递质乙酰胆碱的原料，能够帮助改善记忆力和大脑功能，学生和用脑量大的上班族都适合补充。另外，卵磷脂还能帮助乳化血液中的胆固醇，防止胆固醇沉积在血管壁上，对心血管健康也有好处。这款 Nutrilife 卵磷脂胶囊在纽华特产网站售价人民币144.09元，新西兰元34.83元，月销量1100多单，说明很多朋友都在用，非常受欢迎。保质期到2028年2月。200粒装，每天1到2粒，可以用3到6个月。这款 Nutrilife 卵磷脂胶囊在纽华特产网站 www.nzincn.com 上就可以下单购买。关心肝脏和大脑健康的朋友，这款不要错过。第四款商品 Silas 沙露丝有机液体铁元补血口服液500毫升装。今天最后一款好物，小牛要为大家推荐一款非常特别的补铁产品。说到补铁，很多女性朋友一定深有体会。女性因为每月生理期的原因，铁流失比男性多，很容易出现缺铁性贫血，表现为面色苍白、头晕乏力、手脚冰凉、气色差。很多女性朋友花大价钱买护肤品，但其实由内而外的补铁养血，才是改善气色的根本之道。Silas 沙露丝是德国百年草本品牌，这款新西兰版有机液体铁元口服液是全球最知名的液体补铁产品之一。它跟普通的铁片完全不同。首先，它是液体形态，吸收率远高于片剂，而且对胃肠几乎没有刺激，不会引起便秘或胃部不适，这是液体铁最大的优势。其次，它的配方非常独特，不仅有铁元素，还含有维生素 B 族、维生素 C 以及多种草药精华和果汁。维生素 C 能够促进铁的吸收， B 族维生素帮助造血，草药精华则起到调养气血的作用。口感是天然的果味，酸甜可口，完全没有传统铁剂的铁锈味。这款 Silas 铁元口服液适合哪些朋友呢？第一，经期女性和产后妈妈，补铁补血，改善气色。第二，经常感觉头晕、乏力、面色苍白的朋友，很可能就是缺铁的表现。第三，素食主义者，植物性饮食中铁的吸收率较低，更需要额外补充。每天服用10毫升到20毫升，饭前饮用效果更佳。500毫升一瓶，可以用25到50天。在纽华特产网站售价人民币160.42元，新西兰元38.78元。月销量500多单，口碑非常好。保质期到2027年3月。开瓶后需要冷藏保存。这款 Silas 铁元口服液在纽华特产网站 www.nzincn.com 上就可以下单购买。想改善气色，由内而外变美的女性朋友， 这款真的非常推荐。好，以上就是今天小牛为大家精心挑选的四款全新纽华好物 Aroma 欧乐麦辅酶 Q10 胶囊呵护心脏 Good Health 好健康液体钙强健骨骼 Nutrilife 纽乐卵磷脂胶囊养护肝脏大脑以及 Silas 沙露丝有机铁原口服液补血养颜。跟之前三周完全不同的四个品类覆盖了心脏骨骼肝脏和血液四个方向可以说面面俱到。在这里小牛再次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以上所有商品都可以在纽华特产官方网站购买网址是 www.nzincn.com。请大家记住 ,nzincn 这几个字母直接在浏览器地址栏输入就可以了。网站上的每一件商品都是新西兰或澳洲原产正品，纽西兰仓库直邮到您手中，品质有保障。如果您在选购过程中有任何疑问，可以添加网站客服微信进行咨询。客服微信号是，我给大家一个字母，一个字母的读出来， NIUHUA, 也就是纽华的汉语拼音字母。添加十倍助电台听众，客服会为您提供专属的购物指导和优惠信息。另外，别忘了，每周出版的《中心时报》上都有纽华特产的整版促销广告，上面会有更多优惠信息和最新上架的商品，大家买报纸的时候可以留意一下。好了，今天的纽华好物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小牛。下周一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祝大家一周好心情，身体健康，阖家幸福。别忘了访问纽华特产网站 www.nzincn.com, 挑选您心仪的新西兰好物。拜拜。
有态度，不偏激，有争论，不争吵。FM89.0 新华辩论台，理性发声，深度思考，聚焦当下热点，倾听多元观点。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 FM89.0 新华侨声，这里是新华辩论台，我是小峰。
我是奥斯卡，在新西兰生活，我们每天都会遇到各种值得讨论的话题。政策的变动，社会的现象，民生的冷暖，有些事一个人想不明白，有些话一个人说不透彻。
所以在这个节目里，我们不回避分歧，也不强求统一，我们邀请您一起听一听不同的声音，辨一辨身边的热点。
那么话不多说，新华辩论台现在开辩。
16岁以下的新西兰孩子未来可能真的不能再拥有智能手机了。新西兰副总理、行动党党魁戴维·西摩最近提出了一个相当激进的设想，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购买、持有智能手机，只允许他们使用那种只能打电话、发短信的功能手机。虽然他强调这还不是正式政策，但这个想法一抛出来，立刻就点燃了整个社会的辩论。坦白说，奥斯卡，我觉得这个提议虽然听起来极端，但它背后指向了一个我们谁都无法回避的真相，我们的孩子正在被屏幕吞噬。
等等，小峰，你这个吞噬的用词有点太情绪化了，这只是一个政治家的初步设想，你就已经把它定性为一场拯救运动了。我们得先搞清楚，这到底是一个亟待解决的健康危机，还是一个政府过度干预个人家庭事务的危险信号呢？把禁止智能手机和保护儿童直接划等号，这个逻辑跳跃的太快了。
不是我跳得快，是数据逼着我们必须快。这根本不是什么情绪化的判断，而是冰冷的现实。奥克兰大学有一份综合了全球58项研究的重量级分析。奥斯卡，58项，其中 81% 的研究都明确指出，屏幕使用和孩子的注意力、规划能力、自我控制这些核心的执行功能之间存在显著的负面关联，这还不够吗？新西兰最新的调查显示，有整整 40% 的年轻人亲口承认自己对手机上瘾。临床主管弗朗西斯·拉塞尔甚至警告说，这种成瘾已经演变成一个公共卫生问题，连5岁的孩子身上都能看到症状，这不是危言耸听，这是在敲响警钟。
好吧，我承认这些数据听起来令人担忧，但负面关联和直接导致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这 81% 的研究有多少能真正排除家庭环境、学业压力、社交关系这些混杂因素，然后精准地把矛头指向智能手机这个硬件本身呢？而且成瘾这个词本身就非常模糊，一个家长可能觉得孩子每天用2小时就是成瘾，另一个家庭可能认为这很正常。你现在要用一个如此模糊的标准去支持一个一刀切的全国性禁令，这在逻辑上是站不住脚的。
那我们换个角度看，奥斯卡，你觉得为什么我们现在管不住？教育部长斯坦福德自己都承认，作为家长，他对管理孩子使用社交媒体感到无力。问题就出在这里，我们一直在试图监管那些看不见摸不着的软件和算法，但他们迭代太快，定义模糊，还有隐私问题。西摩的比喻我觉得非常恰当，我们有成熟的法律禁止向未成年人提供烟酒，因为他们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实体。智能手机不也一样吗？与其在那个由算法构成的无底洞里挣扎，为什么不直接从硬件这个源头入手？这才是真正具备可操作性的高效监控。奥克兰甚至都要在2026年开第一家屏幕成瘾治疗机构了，这本身就说明了现有监管模式的彻底失败。
我觉得啊，你这个类比才是有问题的。管不住软件就去收缴硬件，这就像因为管不住司机超速，就干脆禁止16岁以下的孩子坐进任何一辆车里一样荒谬。问题的核心是内容和使用方式，而不是那个硬体载件。烟酒本身就是消耗品，它的危害是物理性的，但智能手机是一个工具，它既可以通向地狱，也可以获取知识，保持安全联系。那你现在要把这个窗口彻底封死，仅仅是因为我们暂时没找到完美的窗帘来过滤有害光线，那么这就是一种典型的懒政思维。
懒政，当总理和教育部长都公开承认自己作为家长感到无力，当5岁的孩子都出现成瘾症状时，你还把这种轻描淡写的归结为家庭教育和懒政吗？奥斯卡，这已经不是一个家庭内部能解决的家务事了，这是一个社会病。评论员露西·罗杰斯批评这是国家过度干预，但当整个社会系统的面临一个新问题，而个体家庭已经无力抵抗时，政府不出手，谁出手？难道我们要眼睁睁地看着一代人的心理健康被轻视，然后说这是你们父母自己的责任吗？
哎，你把政府的角色看得太重了，这恰恰是问题的核心。这难道不是典型的国家保姆心态吗？刚才说了，评论员露西·罗杰斯，他的评论一针见血，这严重侵犯了家长的选择权。很多家长就是依赖智能手机的 GPS 和适时通讯功能来确保孩子安全的。功能手机能提供这种现代安全感吗？你凭什么替所有家长做决定呢？而且你真的认为这个禁令能执行下去吗？你打算派警察挨家挨户去检查孩子用的是什么手机吗？国际经验早就告诉我们，青少年会用各种方法规避，借用，买二手机，走地下渠道， 所以说啊，你这个禁令最终只会把成瘾问题从明处逼到暗处，催生一个灰色市场，让监管变得更加困难。
所以你的方案就是继续束手无策吗？继续让家长们在科技巨头精心设计的成瘾算法面前独自挣扎？我们都知道，现在的社交媒体和游戏，他们的设计初衷就是要让你上瘾，这根本不是一场公平的较量。你谈论个人自由，但一个被算法牢牢控制无法自拔的孩子，他还有真正的自由可言吗？我们给孩子自由是为了让他们更好的成长，而不是给他们被数字毒品俘虏的自由。
没错，这正是我要说的关键。你只看到了风险，却忽视了这个禁令可能带来的毁灭性后果。你以为你是在保护他们，实际上你可能是在致残他们。怀卡托教育期刊的数据显示，新西兰学生的数字技术使用率在全世界都是名列前茅的。在一个日益数字化的世界里，智能手机是他们获取信息、完成作业、参与社交的核心工具。你把这个工具从他们手里夺走，就等于在未来的竞争中提前把他们的一条腿打断了。这会造成严重的社交排斥和数字鸿沟。我们的责任是教会孩子如何在信息海洋里游泳，而不是因为害怕有鲨鱼就把整个泳池的水都抽干。
在一个满是食人鱼的泳池里谈论教孩子游泳本身就是不负责任的。当那些成瘾算法像食人鱼一样精准地攻击孩子还未发育成熟的大脑时，你的第一要务是先把鱼清出去，而不是奢谈什么游泳技巧。你所说的数字素养难道不应该建立在健康的心智之上吗？如果地基都垮了，你还指望在上面建什么高楼大厦？
我反而觉得你这个比喻恰恰暴露了思维的极端性。泳池里有危险，我们就应该设置隔离网，配备救生员，教会孩子识别危险区域，而不是炸掉整个泳池。你不能因为存在风险就剥夺发展的机会。
好吧，我承认全境查封的禁令可能确实存在执行上的噩梦。在数字素养这一点上，你的担忧也有点道理。但我坚持认为政府必须画下一道红线。或许这道红线不应该简单地画在智能手机这个物品上，而应该画在成瘾性设计上。我的核心关切不是那个硬件，而是它背后那些利用人性弱点让人无法自拔的算法和商业模式。
你看，聊到这儿，我们才算真正触及了问题的本质。如果你把矛头从硬件转向具有掠夺性成瘾设计的软件模式，那我们的共识就大多了。我依然反对政府一刀切的禁止硬件，但我可以接受对销售环节进行严格控制。比如我们可以立法要求厂商为16岁以下用户提供一种被剥离了成瘾算法，只保留通讯、学习和安全功能的纯净版智能终端，这样既保护了孩子，又没有完全切断他们与数字世界的连接，并且把选择权和管理权最终还是交还给了家长。
这个思路，立法引导重新定义未成年人专属的数字空间，而不是粗暴的没收工具，这确实比单纯的禁令更具建设性。我们迫使技术巨头承担起他们的社会责任，为孩子打造一个更安全的数字环境，而不是让家长单打独斗。这或许才是这场激烈辩论背后我们真正应该找到的方向。它不再是禁与不禁的二元对立，而是如何为下一代构建一个更负责任的数字未来。
好的，今晚的新华辩论台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感谢收音机前的每一位朋友愿意花时间倾听不同的声音，思考不同的角度。
辩论的目的从来不是为了分出输赢，而是让我们的观点的碰撞中更接近事实的全貌， 也更理解彼此的处境。
如果您对今晚的话题有自己的看法，欢迎通过新华侨生的社交媒体平台给我们留言，您的观点也许就是下一期节目的灵感来源。
新华辩论台，听见不同，看见更多，下周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开辩。
分享读书的快乐，重温经典的感动。 FM89.0 新华侨生电台广播，今天读书，甄选全球文坛精品，和您一起读好书。好读书，共品文化大餐。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 FM89.0 新华侨生今天读书，我是晴晴。又是一个周一的晚上，很高兴在这样一个安静的夜晚和各位爱书的朋友见字如面。今晚我要给大家推荐一本最近刚刚上市就迅速登上豆瓣、京东等各大榜单的华语长篇小说。它讲的是香港，讲的是江湖，讲的是我们每一个普通人都可能面对的一副并不算太好的命运之牌。这本书就是香港作家马家辉的全新长篇《双天至尊》。马家辉这个名字对很多朋友来说并不陌生，他1963年出生在香港湾仔，身上带着典型的港式气质，既有一点江湖气，也有一点书卷气。他大学读的是台湾大学心理学系，后来又到美国拿了芝加哥大学社会科学硕士、威斯康星大学社会学博士。按说这样的人应该安安静静待在学院里做学问，可马家辉偏偏没有。他回到香港，做过《明报》副总编辑，办过《世纪》《人文》副刊，主持过凤凰卫视的《锵锵三人行》，写过大量专栏，也出过许多散文集和文化评论。但如果你以为马家辉只会写杂文、做评论，那就小看他了。2013年，他50岁那年，给自己定下了两个目标，一个是练泰拳，一个是写长篇小说。练泰拳这件事，据说没过多久就不了了之，但写小说这件事，他却整整坚持了十多年。2016年，他出版了第一部长篇小说《龙头凤尾》，一举拿下亚洲周刊年度十大小说等20多项文学大奖。2020年，第二部长篇《鸳鸯674》再次入选亚洲周刊年度十大小说。而今年，也就是2026年5月，这部三部曲的终章《双天至尊》终于面世。从《龙头凤尾》到《鸳鸯674》，再到《双天至尊》，马家辉把它合称为秘密三部曲。那为什么要叫秘密三部曲呢？马家辉自己解释过，第一部的主题是保守自己的秘密，第二部是守护别人的秘密，而第三部《双天至尊》则想追问一个更复杂的问题，生命里是不是有一些秘密，连我们自己都不知道？这些秘密是不是就等于不存在？可他们又偏偏在暗中影响着我们的命运。说到这里，相信很多朋友已经有点好奇了，《双天至尊》到底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故事从1956年的香港开始，一直写到1986年，横跨整整30年。小说的舞台主要设在九龙苏屋村，那是香港最著名的大型公共屋村之一，也是许多普通人悲欢离合的发生地。主人公韩天恩原本并不姓韩，他刚出生的时候叫张天恩。他的母亲张凤祥是一位护士，在一场街头暴乱中遭遇了人生最残酷的不幸，他被一名便衣警察凌辱，怀上了天恩。张凤祥本来对这个孩子充满恨意，他甚至想把孩子生下来，然后虐待他，以此来报复那个伤害他的男人。可是当天恩咕咕坠地的那一刻，婴儿的哭声却唤醒了他心里残存的善良。他决定无论如何要把这个孩子养大，教他去做好人，去打坏人。后来张凤祥结识了来自广东的道士韩子明，两人相恋结婚。韩子明已经丧偶， 带着三个女儿，就这样，一个由母亲、继父、继女和天恩组成的六口之家，在苏屋村的小屋里安顿下来。张天恩也随继父改姓，从此叫韩天恩。日子本来可以这样平平淡淡地过下去，可是韩天恩偏偏不是一个安分的孩子。他生长在功夫片最盛行的年代，看着李小龙的电影长大，梦想成为一代武学大师，甚至立下大志，要把重建武林当成自己的人生目标。他每天刻苦练功，洪拳、咏春、猴拳，一招一式都练得极其认真。他也情窦初开，爱上了一个同样叫阿凤的女孩。可是命运似乎从一开始就没有打算给他一副好牌。双天至尊在牌九里是最好的一手牌，一对天牌，再加上两只特殊的牌面，几乎是无人能敌。但熟悉牌局的人都知道，物极必反，好运走到顶点，往往就是衰运的开始。马家辉正是用这个牌局来做整本小说的隐喻。韩天恩就像摸到了一双双天至尊的人，身世坎坷，却又被养父母疼爱，资质平平，却又拥有一颗赤诚的心。他不想走歪路，可江湖却偏偏不肯放过他。随着上一代恩怨逐渐浮出水面，当年伤害张凤祥的坏人再次出现在他们的生活里。韩天恩的家庭因此天翻地覆，他也被卷入黑道的是非之中，锒铛入狱，后来甚至成为了亲生父亲手下的双花红棍。他至死都不知道自己的生父是谁，而这个秘密既是小说最扎心的伏笔，也是命运最冷酷的玩笑。全书分为三个部分，花圈、花炮、花牌。这三个意象听起来很广东，也确实带着浓厚的香港市井气息。花圈代表死别，是对生命结束的最后敬意。花炮代表力量，是一个人拼尽全力只为争一口气。花牌则是喜庆与祝福，既然人生海海，快乐的时候就该尽情的快乐。马家辉用三花写尽了人生的起落，有生有死，有苦有甜，而夹在生与死之间的就是我们每一天的奋斗和挣扎。读双天至尊，我最大的感受是，马家辉写的其实不是江湖，而是人间。江湖只是表面，底下涌动的是普通人的悲欢、选择和无奈。小说里的人物都不是完美的英雄，他们有缺点，有软弱，有时候也会做错事。张凤祥坚强，却也不得不向现实低头。韩子明善良，却在愤怒中犯下大错。韩天恩正直，却一次次被命运推向深渊。可正是这些不完美，让这些人物显得真实可信。他们不是传奇里的符号，而是我们可能在街头巷尾遇见的普通人。马家辉的文字也极具个人风格，他熟稔粤语俚语，也精通古典中文。小说里常常出现一种混杂着市井烟火和文化底蕴的语言节奏，他写打斗场面酣畅淋漓，仿佛能让人听到拳脚带风的声音。他写情感戏又极为克制，往往不过多煽情，却能在平淡中戳中人心。比如书里写到韩天恩小时候跟继父一起练功，写到张凤祥深夜给孩子缝衣服，写到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晚饭，这些看似寻常的片段反而比激烈的冲突更让人动容。除了人物和语言，双天至尊还有一个特别打动我的地方，就是他对香港这座城市的书写。小说的时间跨度从1956年到1986年，正是香港社会剧烈变动的30年，街头暴乱、经济起飞、移民潮、功夫热潮、流行文化兴起，马家辉把重大的历史事件和小人物的命运紧紧编织在一起，让读者在韩天恩一家的故事里看到一座城市的成长、阵痛和记忆。对于生活在新西兰的华人朋友来说，读这样一本书也许会特别有感触。我们远离故土，可那些关于家庭、 关于奋斗、关于身份认同的记忆，其实一直都在心里。著名作家王德威在给这本书写的序言里说，马家辉的江湖小说其实是作家个人回首来时之路，对那可能或不可能发生的少年经验所做的另类抒情。而另一位作家张大春则评价说，马家辉把江湖深化成一个做一个好人的伦理现场。这两句话我觉得非常精准地概括了双天至尊的精神内核。他不是在歌颂暴力，也不是在美化黑道，而是在问，当一个人手里只有一副烂牌的时候，他还能不能选择做一个好人？当一个人被命运一次次击倒的时候，他还能不能站起来，继续往前走？马家辉自己说过一句话，我很喜欢。他说，这一世，不管拿到的牌是好是烂，我们能做的就是尽量打好这一局。这句话听起来很朴素，甚至有点像老生常谈，可放在双天至尊的故事里却格外有力量。因为书里的每一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去打自己手里那副并不完美的牌。他们未必都能赢，但他们都没有轻易放弃。所以为什么要在今晚给大家推荐双天至尊？首先，它是今年华语文学界最重要的一部新作之一，是马家辉秘密三部曲的收官之作，文学价值和话题度都很高。其次，它的故事跌宕起伏，人物鲜活立体，读起来既过瘾又让人回味，非常适合在夜晚静下心来慢慢品读。再次，它写的是香港，但情感是普世的，关于亲情，关于爱情，关于梦想，关于命运，这些都是跨越地域和文化的话题。无论你是在汉密尔顿、奥克兰，还是在中国内地、香港、台湾，读这本书，你都会找到共鸣。最后我想说，双天至尊并不是一本轻松的书，它会让你笑，也会让你叹，会让你为主人公的执着而感动，也会为命运的残酷而沉默。但合上书的那一刻，你会有一种被看见、被理解的感觉。因为马家辉写的不只是韩天恩一个人的故事，而是我们所有人在时代洪流中努力生活、努力做一个好人的故事。各位听众朋友，如果你对这个故事感兴趣，不妨找一找这本《双天至尊》，它由新星出版社出版，新经典文化出品，今年5月刚刚上市，目前各大书店和网上平台都可以买到。如果你是第一次接触马家辉，也不用担心没读过前两部，《双天至尊》独立成篇，读完这一本，你再去补《龙头凤尾》和《鸳鸯674》，会别有一番滋味。好了，今晚的今天读书就到这里，我是晴晴，感谢各位的陪伴，愿每一本好书都能成为你生命里的一束光。我们下周一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观点改变生活，动态触手可得，中新时报特约节目全球新闻纵览，关注大千世界，传播价值资讯，新华侨生整点播出。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里聚焦了社会的点点滴滴，最新最快的国内外政治经济动态，尽在每周一八点的全球新闻纵览。
今晚直播间为您播报的主持人是小峰和奥斯卡。首先，我们来关注中国大陆新闻。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超300款产品全球首发。
中国地震局发布人工智能加防震减灾行动方案2026到2028年。
多份 AI 安全领域治理成果在上海集中发布。
2026中国 AI 盛典揭晓年度 AI 特别贡献人物为蔡磊，10位年度 AI 人物为王星星、王鹤、朱秋国、严俊杰、李宏伟、汪玉、沈奕晨、张林峰、曾国阳、魏少军。
自然资源部联合相关部门紧急部署全国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巡查排查，要求紧盯基层末梢，强化以防为主。
水陆并进，重庆彭水山体崩塌搜救持续进行，120余名专家现场协助救援处置。
水利部消息，当前黑、辽、黔、滇、桂、新等省份9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
国家防总针对广西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上海标志性太空数字基建工程星书计划首发星座正式对外发布。
7月19日，上海全域迎来强对流降水，多区积水，暴雨预警升级成色。
2026年上半年，西南油气天然气产量突破250亿立方米。
绵阳通报四川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招聘调查情况，认定招聘成绩有效，未发现违规行为。
2026普者黑换脸节启幕，千人跳玄子，万人抹花脸，点燃盛夏狂欢。
昆明警方通报，被冒用身份女子吸毒违法记录已更正。
新疆阿拉山口、霍尔果斯两大口岸，中欧班列通行量累计突破10000列。
带来一组经济新闻，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应用指南。
华为、阿里等集体亮剑，超节点多成果亮相，国产算力向互联和系统集成延伸。
英国将中国敬业集团控股的英国钢铁公司强行收归国有，敬业钢铁回应，英国政府背信弃义，强吞敬业资产，践踏法治，忠实苦果，坚定捍卫合法权益，依法追偿到底。
中国国际电子商务中心近日引导有关生活服务平台启动88服务消费节活动。
光通信巨头天福通信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喜，净利润同比增长 25% 至 45%。
新易盛预计上半年净利润70亿至80亿，同比增长 77.56% 至 102.93%。
法治方面，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接受审查调查。
军事方面，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民兵持续奋战重庆彭水抢险。
文体新闻，第15届中国儿童戏剧节在多地启幕，39部精品儿童剧目累计演出场次预计达181场。
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突破200亿，暑期档热度不断攀升。
中国代表队4名选手获第58届国际化学奥赛金牌。
日本羽毛球公开赛，冯延哲、黄东萍夺得混双冠军。
马龙、许昕3夺乒乓球全锦赛男双冠军。
林诗栋、蒯曼夺得乒乓球全锦赛混双冠军。
港澳台方面，港澳新闻，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香港将出台政策支持中小企业采用 AI。
台湾新闻，台湾独游石安事件延烧，民进党当局施政失能引众怒。
国际方面，7月19日，泰国总理阿努廷抵达北京，继续对中国的正式访问。
泰王国驻成都总领事馆投资处在成都揭牌。
中国中央歌剧院赴澳大利亚首站演出获成功。
美军连续第8晚袭击伊朗，国际油价暗盘飙升。
美国国务院建议全球范围美国公民提高警惕。
美军基地遭袭，画面疑似曝光，美方证实两名士兵身亡。
纽约市长放话，内塔尼亚胡赴纽约参加联大，可能被捕。
俄副外长表示，日本与乌克兰在无人机领域合作是敌对行为。
乌克兰首都遭空袭，一死十五伤。
伊朗展开闪电行动第十七阶段打击，再次打击了美军驻科威特基地。
伊朗媒体称，美军再次袭击格什姆岛，伊朗击落一架美军无人机。
科威特称拦截敌方导弹和无人机袭击。
马来西亚总理表示将驱逐境内所有以色列人。马来西亚不承认以色列是一个国家，因为以色列殖民其他国家。
德国联盟党议会党团主席因近日个人行为引发的争议而辞职。
委内瑞拉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取 3.46 亿美元用于震后重建。
加拿大总理表示正全员动员应对严重野火灾情。
当地时间18日晚，圭亚那一艘载有116人的渡轮倾覆，目前有8人获救。
以上就是今天全球新闻纵览带给您的全部内容。主播小峰和奥斯卡，感谢您的收听。
看世间百态，评人心冷暖，红社会正气。FM89.0，新华侨生电台广播社论节目《新华观点》，陪您梳理世间百态。
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 FM89.0 新华侨生电台，这里是《新华观点》栏目，我是主持人杰德。
大家好，我是小薇。每周一晚，我们都会陪您一起梳理过去一周发生在中国、新西兰以及国际舞台上的热点话题。
今天是2026年7月20日，星期一。汉密尔顿的窗外又下起了细雨，气温比上周又低了一些，冬天正在一天天走向深处。
是啊，杰德，我今早出门的时候，路面上已经有了一层薄薄的霜。社区里几家邻居的烟囱都冒起了白烟，整个小镇看起来就像童话里的插画一样。
寒冷的日子里，最需要一杯热茶和一段温暖的陪伴。今天我们准备了五个话题，从新西兰的电价补贴到中国人工智能的新进展，从南半球的寒冬到世界杯半决赛的精彩，再聊聊我们华人在海外过冬的健康小贴士。
内容很丰富，那我们就不多寒暄，直接进入今天的新华观点。
我们先从身边的话题说起。这一周，新西兰商业、创新和就业部公布了今年冬季电力补贴的具体方案。简而言之，针对中等级以下收入家庭，政府将在7月到9月之间发放一笔冬季能源补贴，每户最高可以拿到300纽币左右。
300纽币虽然不算大数字，但放在冬天来说，能抵一两个月的电费，对很多华人家庭来说是一笔实实在在的帮助。
对，这次补贴的覆盖范围比较广，只要家庭税前年收入低于一定门槛，并且主要居住地址在新西兰境内都可以申请。具体的门槛数字，杰德建议大家去官方网站看一下，因为不同家庭结构会有差异。
申请方式也很方便，可以通过 IRD 的 MyIR 账户在线提交，也可以去邮局领取纸质表格。很多华人朋友可能不太熟悉 MyIR 的操作，杰德，你能不能给听众简单介绍一下？
没问题。 MyIR 是新西兰税务局的个人在线账户，用 Realme 登录之后可以看到自己的税务记录、退税信息，也可以申请各种政府补贴。如果以前没有注册过，可以先到 Realme 官网申请一个账户，再到 IRD 网站绑定。
除了电费补贴， Winter Energy Payment 也就是冬季能源补助也已经在每周发放，对于领取 Superannuation 退休金的老人和 Job Seeker Support 的求职者来说，这笔钱会一直发到10月。
是的，我们也借这个话题提醒一下身边的长辈和朋友，特别是刚刚来新西兰不久、英文不太好的老移民， 冬季补助是自动打入账户的，不用主动申请，但如果发现账户里没收到，记得联系 MSD 或者 Work and Income 问清楚。
冬天漫长又寒冷，但政府对弱势群体的关怀没有断档，这就是新西兰让人温暖的一面。说完新西兰的民生，我们把目光投回祖国。这一周，中国人工智能领域又传来不少好消息。杰德，你关注到了吗？
关注到了。国内外几家头部厂商本周都发布了新版本的语言大模型，参数规模和训练数据进一步扩展，多模态能力也有明显提升。更重要的是，几款国产模型在海外的访问量和使用量都在快速增长。
作为身在海外的华人，我们其实是国产 AI 技术走向世界的第一批体验官。很多朋友在汉密尔顿、奥克兰用国产 AI 写邮件、翻译文件、给孩子辅导功课，体验已经非常流畅。
没错，这一周几款主流国产模型相继支持了更多语种和方言，包括粤语、闽南语和部分新西兰本地常用的英语表达。身边一些做小生意的华人朋友说， AI 已经成了他们日常经营的好帮手。
除了日常使用， AI 在科研、教育、医疗等领域的应用也越来越深。这周中国科学院发布了新一代科学大模型，在材料科学、生命科学和天文观测数据处理上都有突破性表现。
科学大模型的意义在于，它可以让科研人员从繁琐的数据整理中解放出来，把更多精力放在真正的科学问题上。这是 AI for Science 的典型场景，也是中国在前沿科技领域发出的中国声音。
从消费级到科研级，国产 AI 正在完成从跟随到并跑再到部分领域领跑的转变。对于我们海外华人来说，使用国产 AI 不仅仅是工具选择，更是一种文化认同。
说得很好，技术无国界，但服务的体验和文化的连接是有温度的。聊完了科技，我们换一点轻松的话题。眼下正是南半球的冬天，也是新西兰滑雪的黄金季节。
对呀，每年的这个时候，南岛各大滑雪场都会进入最热闹的阶段。皇后镇、瓦纳卡、特卡波周边的雪场，这一周都陆续公布了新雪季的开放时间和雪道信息。
根据 NZSKI 等运营商的消息， The Remarkables 和 Cardrona 本周末将正式开放首批雪道，Coronet Peak 也已经覆盖了不错的积雪。对于华人朋友来说，冬天去南岛玩雪是体验新西兰独特魅力的好方式。
今年还有一个特别值得关注的趋势，就是中国游客的回流。随着中心航线持续恢复，越来越多来自上海、广州、深圳的直飞航班给两地出行带来了便利。这一周，多家本地旅行社也推出了针对华人市场的滑雪主题产品。
确实，我们也提醒计划去南岛滑雪的朋友，第一，提前订好皇后镇或者瓦纳卡的住宿，旺季一房难求；第二，自驾的话一定要配齐雪链， SH94 和皇冠山脉沿线偶尔会有黑冰；第三，关注天气，雪场开放时间可能临时调整。
除了滑雪，南岛冬季还有温泉、星空、夜经济等多种玩法。比如特卡波温泉、皇后镇 Skyline 的星空观景台，都是非常适合一家老小去体验的。
生活在新西兰，冬天不应该是蛰伏，而是另一种精彩。希望我们的华人朋友都能走出家门，好好享受这片土地。
杰德，说到精彩，世界杯才是这个夏天最盛大的精彩。半决赛已经全部结束了吧？
没错，北京时间7月16日和17日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两场半决赛结束。四强里面，传统豪门和新生力量都拿出了自己的看家本领，为全世界球迷奉献了难忘的比赛。
今年这届世界杯冷门不少，强队之间的较量也充满悬念。无论是进球大战、加时绝杀还是点球大战，每一场都让球迷们茶余饭后多了一份谈资。
是的，足球就是这样一项运动，90分钟里什么都可能发生。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在凌晨爬起来看比赛， 你永远不知道下一秒会有怎样的惊喜或者遗憾。
决赛即将上演，杰德，你预测一下谁能捧起大力神杯？
哈哈，预测从来都是打脸的事，但可以肯定的是，无论谁夺冠，足球带给我们的快乐和共鸣都是真实的。它让我们暂时忘记国界、肤色和语言的不同，为同一个进球欢呼。
说得好，体育是和平年代的战争，它不需要真正的流血，却能让全世界的人在同一时刻屏住呼吸。
这一周，除了世界杯，田径世锦赛也在美国举行，多项世界纪录被刷新。中国代表团在多个项目上取得了历史性突破，让海外华人倍感骄傲。
体育无国界，但运动员有祖国。听到国歌在异国他乡响起的那一刻，每一个海外华人的心里都涌起同样的激动。
小薇，节目的最后，我们回到最贴近生活的健康话题。
对，这一周，新西兰卫生部发布冬季健康提醒，进入七月以后，全国流感病例数明显上升，部分地区还出现了呼吸道合胞病毒和新冠的叠加传播。
对于老年人、孕妇、幼儿和慢性病患者来说，冬季是健康最脆弱的时候。政府免费流感疫苗接种计划已经全面展开，符合条件的群体都可以免费接种。
除了疫苗，日常的保暖、营养和适度运动也很重要。杰德，你有什么小贴士吗？
第一，室内温度不要调得太低，建议保持在18度以上。第二，饮食上多摄入富含维生素 C 和蛋白质的食物，比如猕猴桃、橙子、牛肉、深海鱼。第三，每天保证至少20分钟的适度活动，比如饭后散步、做操。第四，注意手卫生，回家先洗手，咳嗽打喷嚏用纸巾遮挡。
这些都是老生常谈，但贵在坚持。对于我们华人来说，冬季还有一个特别的法宝，就是中式养生茶饮，比如生姜红枣茶、桂圆枸杞茶、菊花决明子茶，都很适合在冬天饮用。
但要注意的是，如果有基础疾病，比如高血压、糖尿病、失眠等问题，喝茶之前最好咨询一下医生或中医师，看看是不适合自己的体质。
说得很对。还有一点，冬季日照时间短，部分朋友可能会出现情绪低落的情况。如果发现自己或者家人持续心情低落、兴趣减退、精力不足，要及时寻求专业帮助，不要硬扛。
新西兰的 GP 和家庭医生可以提供心理健康的初步评估，也可以转接到专业机构。新华人服务中心、亚裔家庭服务中心等华社组织也能提供中文咨询服务。
健康是一切的基础，在寒冬里照顾好自己，才能在春天到来时更好的出发。
听众朋友们，不知不觉，今天的新华观点又到了尾声。
今天我们聊了新西兰冬季电力补贴、国产人工智能新进展、南岛滑雪季的精彩、世界杯半决赛的激动，以及冬季健康的贴心提醒。希望这五个话题能为您带来一些信息和小帮助。
也欢迎大家通过电台热线、微信公众号新华侨生，或者节目播出时段留言告诉我们您关心的话题。您关注的就是我们关注的。
明天就是新的一周了，无论天气如何，希望每一位听众朋友都能保持好心情，注意保暖，照顾好自己和家人。
本周新西兰寒潮仍将持续，南岛部分山区道路有积雪和黑冰，请计划出行的朋友密切关注 Met Service 和 NZTA 的最新路况。
祝各位听众朋友工作顺利，家庭幸福，身体健康。
我们下周一晚间同样的时间，同样的频率，新华观点与您不见不散。
再见。
再见。
地球是我们既神秘又熟悉的家园，走过了40多亿年的奇妙旅程。新华侨生地球传奇，了解我们对地球的探索，文明的兴衰简史，环境与人类的关系，科技的发展进步，开启一段各方角色在地球舞台演绎的故事。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 欢迎收听 FM89.0 新华侨生，这里是地球传奇，我是阿迪。
大家好，我是小秋。新的一周又开始了，今晚咱们继续穿越时空。这一周从7月20日到7月26日，七个日子里头，有人类踏足月球的壮举，有千年奥运圣火的重燃，有暑气蒸腾的节气登场，还有改变世界格局的炮火与和平。
没错，而且这一周的节气特别值得说道说道。本周四7月23日我们将迎来夏季最后一个节气大暑。2026年大暑精确在7月23日凌晨3点12分48秒交接。
大暑是24节气的第12个，也是一年中最热的节气。老话说小暑大暑，上蒸下煮，到了大暑，湿热交蒸到了顶点，长江流域常常出现40度以上的高温。古人把大暑分为三候，一候腐草为萤，二候土润入暑，三候大雨时行，萤火虫在夜间飞舞，土地潮湿闷热，雷阵雨说来就来。
在新西兰的咱们虽然正值冬天，但大暑的养生智慧全球通用，饮食清淡，多喝水，防暑降温。国内的朋友们还有喝伏茶、晒伏姜、烧伏香的习俗，大暑前后也是早到抢收、晚到抢种的双抢农忙时节。好，节气说完，咱们进入历史上的这一周。
7月20日，先说一个全世界都该记住的日子，1969年的这一天，美国阿波罗11号在月球近海着陆，宇航员阿姆斯特朗踏上月球，说出了那句千古名言，这是个人的一小步，却是人类的一大步。
50多年过去了，那一刻仍让人热血沸腾。38万公里的距离，无数科学家的心血，人类终于把脚印留在了地球之外的星球上。每年的7月20日也被定为人类月球日。而且就在最近几年，中国的嫦娥探月工程也在稳步推进，从月球正面到背面，从采样返回到建立科研站，中国人的足迹迟早也会印在月球上。
7月20日还是一位功夫巨星离开的日子，1973年李小龙在香港逝世，年仅32岁。
Bruce Lee 截拳道创始人，把中国功夫带向全世界的男人，电影《唐山大兄》、精武门、猛龙过江，每一部都是经典。更难得的是，他打破了西方对华人的刻板印象，一个黄皮肤的中国人可以是主角，可以是英雄，可以一拳一脚打出尊严。去世已经53年了，全球还有无数影迷怀念他。
同一天还有一件改变中国农业的大事，1958年7月20日中国自己制造的第一台拖拉机在洛阳开出厂房。那台东方红拖拉机标志着耕地不用牛的时代正式开启。
另外1944年7月20日德国军官施陶芬贝格刺杀希特勒的瓦尔基里行动在这一天实施，炸弹虽然爆炸了，但希特勒只受了轻伤。这一天的惊心动魄后来被汤姆·克鲁斯搬上了银幕。
7月21日咱们把时间拉回到将近3000年以前，公元前776年的这一天，世界上第一届古代奥运会在希腊奥林匹亚举行。
第一届奥运会只有一个项目，短跑，距离 192.27 米，冠军得到的不是金牌，而是一顶橄榄枝编成的桂冠。从那以后，奥运会每四年一届，一直到公元394年被罗马皇帝废止，持续了1168年。而现代奥运会1896年在雅典复活，到今天已经走过130年。
再来说一个世界之最，1983年7月21日南极洲的苏联沃斯托克科学考察站记录到了零下 89.2 摄氏度的温度，这是人类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最低气温。
零下89度什么概念？呼出的气会立刻结成冰晶，钢铁会脆得像玻璃，汽油会凝固成胶状。而就在这样一个生命禁区，各国科学家仍然坚守站内，为人类了解地球气候变迁默默工作，不得不佩服。
7月21日还有一件影响深远的金融事件，2005年的这一天，中国宣布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人民币不再只盯住美元，汇率形成机制更加灵活，对后来中国经济融入全球化意义重大。
另外，1645年7月21日，清朝摄政王多尔衮下令剃发易服，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这个命令激起了江南民众的强烈反抗，江阴81日、嘉定三屠的惨烈记忆都与此有关。
7月22日，诞生了一位改变生物学的人，1822年，遗传学之父孟德尔在奥地利出生。
孟德尔的故事特别有意思，他本来是修道院的神父，在后院种了8年豌豆，通过记录20000多株豌豆的性状，高的矮的，黄的绿的，圆的皱的，发现了遗传的规律。1865年他发表了研究成果，但当时没人当回事，直到他去世16年后的1900年才被重新发现。今天任何中学生物课本上的显性基因、隐性基因、分离定律、自由组合定律都从那个后院的豌豆地开始。
7月22日还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个重要日子，1928年彭德怀和滕代远在湖南平江领导起义，创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同年12月，彭德怀率部上了井冈山，与朱德、毛泽东会师，为中国革命保留了火种。
还有一场天文奇观，2009年7月22日，本世纪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日全食横扫亚洲，中国的长江流域是最佳观测地。从西藏到上海，数亿人经历了白昼变黑夜的6分多钟，那次日全食被称为长江大日食。
同一天发生的还有1921年7月22日，现代舞在美国正式兴起。从古典芭蕾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肢体，用自由和即兴打开了舞蹈的新纪元。7月23日，先祝大家大暑安康。大暑是夏季最后一个节气，暑是热，大暑就是热到极致。过了大暑就是立秋，秋天已经在路上了。
咱们新西兰现在是冬天，汉密尔顿又是怀卡托平原，冬天湿冷。华人朋友可以喝点热汤驱寒，国内再过大暑吃伏羊，咱们过大暑喝羊汤，也算隔空呼应了。
7月23日在中国历史上是个极其重要的日子，1921年的这一天，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开幕。
当时参会的代表只有13个人，全国党员不过50多人。谁也没想到，这个在上海石库门里召开的秘密会议，最终改变了整个中国的命运。会议进行中被巡捕发现，最后一天转移到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上继续。一条小船承载了一个民族的未来，从上海到南湖，从13人到9000多万党员，百余年过去，那一天的星火已经燎原。
7月23日还有一件改写人类出行方式的大事，1903年的这一天，福特汽车公司卖出了历史上第一辆汽车。
那是一辆双缸 Model A，售价850美元。亨利·福特后来发明了流水线生产方式，把汽车从奢侈品变成了大众消费品，给每个工人生产一辆买得起的车。这个理念重塑了20世纪的城市、道路和生活方式。
考古方面，1968年7月23日，解放军在河北满城施工时，意外发现了西汉中山靖王刘胜的墓。墓中出土了两套完整的金缕玉衣，用金丝把上千片玉片连缀而成，精美绝伦。这在汉代考古中是首次发现。
1975年同一天，中国测绘队精确测得珠穆朗玛峰海拔高度为 8848.13 米，这是中国人第一次独立完成的世界最高峰精确测量。
7月24日1802年，一位文学巨匠在法国出生，亚历山大大仲马，
基督山伯爵，三个火枪手的作者。大仲马一生写了300多卷作品，笔下的人物敢爱敢恨，快意恩仇。爱德蒙·邓蒂斯从伊夫堡监狱逃出升天，化身基督山伯爵，等待和希望，这五个字激励了多少困境中的人。
1828年7月24日，实用性发明，世界上第一台打字机在美国诞生。密歇根州的威廉·伯特为他的排字机申请了专利。虽然这台机器又笨又慢，但它开辟了机械书写的时代，是后来无数打字机、键盘乃至我们今天电脑键盘的鼻祖。
再说一个冒探险精神的，1911年7月24日，美国探险嘉宾厄姆在秘鲁的安第斯山脉中重新发现了失落数百年的印加古城马丘比丘。
马丘比丘海拔2400多米，建在云雾缭绕的山脊上，石头与石头之间严丝合缝，连刀片都插不进去。至今考古学家仍然不知道印加人是怎样把这些巨石运上去的。1983年马丘比丘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每年吸引上百万游客。
天文学领域，1996年7月24日，澳大利亚天文学家通过观测宣布，测算出宇宙年龄约为110亿岁。虽然后来的研究把这个数字修正到了大约138亿年，但那一天的测量标志着人类对宇宙认知的又一次突破。
7月25日是一个让中国人心情复杂的历史节点，1894年的这一天，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日本海军在丰岛海面偷袭清朝运兵船高升号，不宣而战。
甲午战争打了8个多月，清军一败涂地，北洋水师全军覆没，马关条约割让台湾，赔偿白银2亿两。这场战争彻底暴露了晚清的腐朽，也刺激了后来的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有人说，近代中国真正的觉醒就是从甲午之耻开始的。今天回看132年前的那片黄海波涛，依然让人警醒。
7月25日也有令人振奋的成就，1909年的这一天，法国人布莱里奥驾驶飞机第一次成功飞越英吉利海峡，从法国家来到英国多佛，37分钟飞了37公里。那次飞行证明了飞机不只是玩具，而是可以跨越天堑的新交通工具。
1978年7月25日深夜，在英国曼彻斯特郊外的奥尔德姆总医院，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试管婴儿路易斯·布朗出生了。他的诞生轰动了全球，伦理争议、宗教质疑，什么声音都有。但几十年过去，试管婴儿技术已经帮助了全世界超过1000万个家庭实现生育梦想。2010年，试管婴儿之父罗伯特·爱德华兹获得了诺贝尔奖。
对中国文化遗产来说，7月25日也是一个重要的纪念日。1991年的这一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将中国长城、北京故宫、周口店北京人遗址、敦煌莫高窟、秦始皇陵及兵马俑坑五处古迹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五处遗产一次性入列，那一天的骄傲和荣耀 至今让人激动。另外，7月25日还是粤语日，全球广府人发起的纪念日，提醒大家粤语不仅是交流工具，更是一种文化的根脉。
7月26日最后一天，首先欢迎一位铁齿铜牙的才子。1724年的这一天，清代大学士纪晓岚在河北出生。
纪云，字晓岚，四库全书的总纂官，用了13年编成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部丛书，收书3503种，79337卷，差不多3亿6000万字。传说他烟袋不离手，一日不吃饭可以，一日不抽烟不行。电视剧里张国立演的纪晓岚机智幽默，刚正不阿，虽有艺术加工，但大体不差。
1825年同一天，另一位大学者诞生，英国生物学家托马斯·赫胥黎。他被称为达尔文的斗牛犬。在进化论遭到教会猛烈攻击的年代，赫胥黎挺身而出为达尔文辩护，留下了无数经典的论战记录。
1856年7月26日，爱尔兰剧作家萧伯纳也出生了。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卖花女、圣女贞德的作者，活了94岁，一辈子笔耕不辍，辛辣幽默。
对新中国来说，7月26日还有里程碑意义。1954年的这一天，中国首批自制飞机在南昌举行试飞典礼，新中国航空工业从此迈出了从零到一的步伐。到现在，中国的 C919 大飞机已经投入商业运营，从当年的初教5到今天的 C919 跨越了70多年。
7月26日还是世界语创立日。1887年波兰眼科医生柴门霍夫在这一天发表了世界语方案，他希望创造一种中立、简单、人人能学的国际语言，消除沟通障碍。100多年过去，世界语的理想虽然没有完全实现，但那份追求人类彼此理解的初心到今天仍然珍贵。好，这一周的历史故事就到这里。从阿波罗登月到古代奥运，从大暑节气到中共一大，从李小龙到纪晓岚，从马丘比丘到 C919, 7天时光跨越了千年。
我每次做地球传奇，都觉得历史不是干巴巴的年份和事件，而是一个个鲜活的、有温度的故事。孟德尔的豌豆，福特的第一辆车，大仲马笔下的基督山伯爵，他们都在告诉我们，每一个看似平凡的日子，都可能埋藏着未来会发光的种子。
北半球正值大暑，万物在骄阳下拔节生长。而在新西兰的冬夜里，我们围炉听史、煮茶论事，也是另一种生活的温度。感谢您的收听，我是阿迪。
我是小秋，咱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地球传奇，每周一晚 FM89.0 新华侨生，约定你。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您的生活，美妙无处不在。新华侨生，生活百科，安享生活，了解百科，以我的百科生活。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 FM89.0 新华侨生，每周一晚间的生活百科节目，我是大伟。
我是丽丽，很高兴又在空中和大家见面了。今天是2026年7月20日，星期一，汉密尔顿的冬天还在继续。
是啊，七月下旬了，这几天早上的温度都只有3-4度。不过我发现，今年冬天虽然冷，雨水倒是没有往年那么多。
对对对，晴天多了，心情也好一些。不过天一冷吧，人就容易犯懒，吃饭也容易对付过去。大伟，你有没有这种感觉？
确实有。 所以今天我们的生活百科就来聊聊三个非常实用的话题，怎么在冬天吃得健康又有色彩，怎么保护我们的脖子和腰，还有怎么用一些小习惯来对抗冬天的拖延症。
听起来都是我们特别需要的，那就先从吃开始吧，毕竟民以食为天嘛。
好，丽丽，你有没有听过一个说法叫彩虹饮食法？
彩虹饮食法是说要吃五颜六色的食物吗？
没错，就是字面意思，让你的餐盘像彩虹一样，红的、橙的、黄的、绿的、紫的、白的，各种颜色的食物都要有。不同颜色的蔬菜水果含有不同的植物化学物质，对身体的益处也各不相同。
这个有意思，那你给我们展开说说。
先说红色，西红柿、红甜椒、草莓，这些红色食物富含番茄红素和花青素，是天然的抗氧化剂，对心血管特别好。冬天很多人血压容易波动，多吃红色蔬菜很有帮助。
那橙色的呢？是不是跟胡萝卜有关？
对，橙色和黄色的食物像胡萝卜、南瓜、红薯、橙子，富含胡萝卜素和维生素 C。 胡萝卜素在体内会转化成维生素 A， 对眼睛和皮肤特别好。冬天皮肤干燥，多吃这类食物有好处。
说到南瓜，新西兰冬天的南瓜又甜又糯，我经常拿来煮汤或者烤着吃。那绿色的就不用说了吧，大家都知道要多吃绿叶菜。
是的，绿色蔬菜像菠菜、西兰花、羽衣甘蓝，富含叶绿素、叶酸和维生素 K。 不过冬天很多人会忽略一个事实，绿叶菜在冬季生长缓慢，营养密度反而更高。新西兰冬天本地的银甜菜和羽衣甘蓝都特别好。
那紫色和蓝色的食物呢？是不是比较少？
紫色食物确实相对少一些，但效果很强大。蓝莓、紫甘蓝、紫薯、茄子，这些都富含花青素，抗氧化能力特别强，还能帮助改善记忆力。新西兰的蓝莓虽然在夏天才当季，但冷冻蓝莓冬天买也很方便，营养价值基本不受影响。
说到冷冻蔬果，很多人觉得冷冻的不如新鲜的有营养，这个是真的吗？
这其实是个常见的误区。冷冻蔬菜水果是在采摘后迅速冷冻的，营养所存得非常好，有时候甚至比那些在超市货架上放了好几天的所谓新鲜蔬菜更有营养。所以冬天如果新鲜蔬菜选择有限，冷冻蔬菜是完全可行的选择。
那最后白色食物呢？是不是指米饭、面食这些？
白色食物主要是指大蒜、洋葱、白萝卜、花菜这些，它们含有大蒜素、胡皮素等物质，有很好的抗炎和增强免疫力的作用。大蒜就不用我多说了，冬天防感冒的好帮手。
我奶奶以前一到冬天就让我多吃蒜，说能杀菌。以前觉得是老人家迷信，现在看来是有科学依据的。
老人家传下来的很多经验其实都有道理。另外，我还想特别提一下抗炎饮食这个概念。冬天人体容易处于一种慢性的低度炎症状态，关节疼痛、皮肤问题、容易感冒都跟炎症有关。
那抗炎饮食具体应该怎么吃呢？
核心就是多吃富含欧米伽3脂肪酸的食物，比如三文鱼、沙丁鱼、亚麻籽、核桃。新西兰的三文鱼品质非常好，冬天每周吃2到3次深海鱼，对抗炎特别有帮助。
还有其他抗炎食物吗？
姜黄是个很好的选择，姜黄里的姜黄素是非常强的天然抗炎物质。冬天可以在做咖喱的时候多放姜黄粉，或者喝一杯姜黄拿铁，就是姜黄粉加温牛奶，又暖身又抗炎。
姜黄拿铁，这个我要试试。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对了，要少吃加工食品和精制糖，这两样东西是促炎的元凶。冬天很多人喜欢喝热巧克力，吃甜点，偶尔解馋没问题，但不能天天来。还有油炸食品也要控制。
好的，总结一下就是，餐盘要像彩虹一样多彩，多吃抗炎食物，少吃加工食品和糖。大家记住了吗？
好，说完了吃，我们来聊一个很多人冬天都会遇到的问题，脖子疼，腰疼。
哎呀，我的天，大伟，你这个问题问到我心坎里了。最近我脖子确实很不舒服，一转就咔咔响。
你不是一个人，丽丽。冬天脖子和腰不出问题的人特别多。原因很简单，天冷肌肉容易紧张收缩，加上很多人冬天活动减少，长时间窝在沙发上看电视或者躺在床上刷手机，姿势不对，颈椎和腰椎承受的压力特别大。
对对对，我每天晚上就是靠在床头刷手机刷到睡着。你说的姿势不对，到底怎么才算对？
先说坐姿，坐着的时候，屁股要坐到椅子最里面，后背靠在椅背上，腰部可以放一个小靠枕来支撑。最重要的是，耳朵、肩膀、髋关节要在一条垂直线上。很多人习惯头往前伸，这个叫前探颈，长期下来，颈椎承受的压力会成倍增加。
这个好难啊，我自己完全没有感觉头是往前伸的。
教大家一个简单的自检方法，靠墙站，脚后跟、臀部、肩胛骨、后脑勺四个点都贴着墙。如果后脑勺贴不到墙，说明你已经有前探颈的问题了。每天花两分钟靠墙站一站，慢慢就能纠正过来。
那我明天就开始试。还有看手机的时候呢？
看手机的时候，尽量把手机举到和眼睛平齐的高度，不要低头看。这个习惯一开始可能不习惯，但坚持几天就好了。低头看手机的时候，颈椎承受的压力相当于头上顶了一个十几公斤的重物，长期这样不出问题才怪。
天啊，十几公斤，那我得赶紧改。那腰部呢？冬天腰也容易酸。
腰部的问题很多也跟坐姿有关，久坐对腰椎的伤害真的很大，建议每坐45分钟就起来活动5分钟。另外，睡觉的床垫也很关键，太软的床垫让腰部没有支撑，太硬的又会压迫局部，选择中等偏硬一点的床垫对腰椎最友好。
说到床，冬天喜欢蜷着睡，这个有影响吗？
蜷着睡短时间问题不大，但如果整晚都保持蜷缩姿势，脊柱长时间处于弯曲状态，早上起来肯定会腰酸背痛。最理想的睡姿是侧卧，膝盖之间加一个枕头，这样能保持脊柱的自然曲线。仰卧的话，可以在膝盖下面垫一个枕头。
这些小技巧太实用了，那有什么简单的拉伸动作可以推荐给大家吗？就是在家里就能做的。
当然有，首先是颈椎，缓慢的把头向前后左右四个方向各拉伸15秒，注意是缓慢的，不要快速转动。然后是肩部，耸肩然后放下，做10次。还有一个叫猫牛式的动作，跪在地上，吸气时抬腰抬头，呼气时弓背低头，对脊柱的灵活性特别好。
猫牛式我知道，做瑜伽的时候经常做这个动作。那腰部呢？
腰部可以做桥式运动，平躺，膝盖弯曲，双脚平放在地上，然后慢慢把臀部抬起来，保持5秒再放下，重复10次。这个动作能很好的锻炼臀部和下背部的肌肉，增强腰部的稳定性。
还有一个问题，冬天脖子受凉是不是也会导致疼痛？
绝对会。 颈部受凉会导致肌肉血管收缩，血液循环变差，疼痛就会加剧。所以冬天出门记得围围巾，尤其是早晚温度低的时候。睡觉的时候也注意脖子不要露在外面。围巾不只是时尚单品，更是冬天的健康必备。
好，那我以后出门一定把围巾围得严严实实的。
OK， 吃也聊了，身体也聊了，最后我们来聊聊一个更底层的问题，怎么在冬天保持行动力，告别拖延症。
这个话题真的击中我了，冬天天一冷我就什么都不想干，本来计划好的事情一拖再拖，到最后一事无成，然后就开始自责。
丽丽，你的经历太典型了。冬季拖延症其实是有科学原因的，日照减少影响血清素分泌，人自然就容易缺乏动力。但这不代表我们就只能认输。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个非常有效的方法，微习惯。
微习惯是说很小的习惯吗？
对，微习惯的核心思想就是把你想养成的习惯缩小到不可思议的程度。比如你想养成每天运动的习惯，不要一开始就定跑5公里的目标。微习惯的做法是每天只做一个俯卧撑。
一个俯卧撑，这也太少了吧。
对，就是要少到你觉得可笑，少到你没有任何借口不去做。人之所以拖延，很多时候不是因为懒，而是因为目标太大，大脑感受到了压力，本能的就想逃避。但如果你告诉自己只做一个俯卧撑，大脑就不会抗拒。
可是一个俯卧撑能有什么效果呢？
关键在于启动。一旦你趴下去做了一个俯卧撑，你大概率会想，既然都趴下来了，不如多做几个。这就是微习惯的魔力，它帮你绕过了大脑的抵抗机制。就算你真的只做了一个也没关系，至少你坚持了动作。
有意思，那这个方法可以应用在其他方面吗？比如读书？
当然可以。想养成阅读习惯，每天只读2页。想练习冥想，每天只冥想1分钟。想整理房间，每天只收拾一个抽屉。把所有你想做的事情都缩小到微小的程度，然后每天坚持。
这样听起来真的没什么压力，反而更容易坚持。
对，还有一个关键点，微习惯一定要和已有的习惯绑定。比如你已经有刷牙的习惯，那就在刷完牙之后立刻做一个俯卧撑，把新习惯挂在旧习惯后面，成功率会高很多。这在心理学上叫习惯叠加。
刷牙后做一个俯卧撑，这个画面有点好笑，但好像真的很容易做到。
还有一点很重要，记录。每天做完微习惯之后，在日历上打个勾。这条连续的勾链本身就是强大的动力来源。没有人愿意打破一条已经连续画了30天的勾链。
这个我深有体会。我有一段时间每天打卡背单词，看到连续打卡的天数越来越多，真的舍不得断掉。
就是这个心理。另外还想提醒大家，冬天不要对自己太苛刻。偶尔有几天状态不好，完成不了计划，不要自责。自责只会让你更不想动。对自己温柔一点，明天继续就好。
大伟，你这句话说得太好了。我们华人有时候对自己要求太高了，总觉得休息就是偷懒。其实适当的休息是为了走更远的路。
没错，冬天本来就是一个适合休养生息的季节。与其跟冬天对抗，不如顺应它的节奏。少做一点没关系，关键是一直在做。
这就叫流水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丽丽，你这个总结太到位了。 我也建议大家冬天可以尝试一些新的室内爱好，比如拼图、学一门乐器或者做手工。这些活动既能带来成就感，又能让冬天的时光变得更加充实。
对，我最近就在学织围巾，虽然织得歪歪扭扭的，但每次完成一小段都特别有成就感。而且织围巾的时候手机也不看了，脖子都舒服多了。
哈哈哈，所以织围巾一举两得，既保护了颈椎，又收获了温暖，还练习了专注力。这就是我们今天聊的彩虹饮食、正确姿势、微习惯，三者其实都有一个共同点。
什么共同点？
就是用心对待自己。无论是精心搭配每一餐的颜色，还是细心调整每一个坐姿，还是耐心坚持每一个小习惯，都是在告诉自己，我值得被好好照顾。
说得太好了，冬天虽然冷，但我们可以选择温暖地对待自己。
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差不多了，我们来简单回顾一下今天聊的三个话题。
第一个，彩虹饮食法，让餐盘五颜六色，多吃抗炎食物，少吃加工食品。
第二个，保护颈椎和腰椎，注意坐姿看手机的高度，出门一定要围围巾，每天花几分钟做拉伸。
第三个，用微习惯来对抗冬天拖延症，从小到不可能失败的行动开始，记录打卡，对自己温柔一点。
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如果您有什么健康养生方面的心得，或者在生活中遇到了什么困惑，都欢迎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
FM89.0 新华侨生，生活百科每周一晚与您不见不散。我是丽丽。
我是大伟。希望大家都能度过一个温暖、健康的冬天。晚安。
晚安。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89.0 新华侨生，汉密尔顿的华人声音。让我们下周一同一时间继续在生活百科中相见。再见。
好的，各位听众，时间来到了快要9点钟，星期一的晚上，我们照例和您分享未来一周怀卡托本地的天气情况。具体来看，从周二到周四晴见多云，最低1摄氏度，最高15摄氏度。从周五到周日有一个小到中雨的过程，温度5到14摄氏度。感谢您的陪伴，我们会在明天的黄金时段空中点播，再见。
FM89.0 新华侨生电台广播。 Follow our voices, share our world。 我们用声音搭建一座桥，让思念跨越山海。欢迎收听新西兰华语电台广播。Chinese Bridge Radio， 新华侨生英语天生悦动悦声伴你随行。
This free FM podcast was brought to you with support from New Zealand On Air.